可是我今天可能会针对一些问题稍微也针对某些问题稍微会加重一点。我们台湾乃是北传佛教，北传佛教其实是一个大小圣经包的一个佛教。一般来讲说北传是所谓的大乘佛教，其实北传是很丰富的。北传你光讲说它是一个只是大乘，不是，它是什么都有的，都包的。不过一般来讲，北传佛教相对南传佛教，它就是具有好像比较特别的一个形象，就是它是大乘佛教。那这个大乘佛教的主要的代表是属于汉传佛教，大陆、台湾，乃至从大陆转到韩国、日本这个系列的，几乎就是大乘佛教。那当然藏传也是名字为大乘，不过它是另外一个支流，我们就不谈。那这个大乘佛教流传到我们这边整个大陆这样过来，其实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2000多年，就是2000年吧，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也都名字为大乘佛教，我们甚至现在很多人都是受菩萨戒。可是其实在我的感觉啊，现在的大乘佛法并不是真的很兴盛，甚至我有点忧心，以目前的整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啊，大乘佛教不容易兴，反而会堕落。怎么讲？不会啊，现在佛教都很兴盛啊，现在其他国家大概就是台湾特别，佛教在台湾是极为特别的，我想是台湾人的心量吧。那台湾人有这些福报，我想跟这样的应该也有关系。可是果真是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兴盛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哦。应该直接讲啊，我们现在佛教兴盛的是人天圣，声闻不容易看到。当然我们现在就现身闻相了，我们出家人当然有了，怎么会没有啊？而且出家也不少。那菩萨道更难。你说哦，现在大家积极弘扬佛法，做慈善工作，这是菩萨道，是。可是请问，如果只是做好事，帮助别人，救济别人，这样就是好事，那其实佛法跟一般的基督教天主教又有什么差别？你要讲他们所做的这种社会福利工作，乃至都跨国际的这种组织啊，生态保护的啦，绿色和平啊，这些难道不是在行菩萨道吗？如果这样讲的话，这就是菩萨道。那菩萨道是什么？显然这是值得很我们用心的，因为菩萨道难得。因为菩萨道的境界很高，因此很多人认为菩萨道很抽象，很大到不着边际。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像我们台湾人也实在是不少，这么一个小岛挤了2000多万人，在这个人跟人的一个摩擦，人的心量越来越小的时候，其实大乘法就是衰败的时候。你说那佛教很新，我就讲那是人天法，修人天福报的。从我们人的普遍的那个心量来看，大乘法要相应必须要心量大。我们经常讲说菩萨道大乘佛教是青年佛教，那青年佛教，那我们年纪老的那怎么办？那不是那个年纪的问题啊。大乘佛教是作为青年佛教，它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乃至我们讲入世的。那这个入世又是怎么解释？待会我们可能也要稍微解释。我们经常讲说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其实我们是以入世精神做入世工作是 染污的。其实像我一直在强调，要了解大乘法，最好学点天文。我们在这么一个比较狭隘的空间里面呢，我们那个心量提不起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觉得哇好伟大，可是如果有机会看看天文，像哈勃望远镜一看到那个什么卫星的造生成、卫星的毁坏、卫星的双相撞所产生的那个火焰，都是几千万公里的，我们想也无法想，一个火焰竟能把台湾烧好几遍的那个长度。甚至有一次有一个长度那个火焰啊，碰撞的火焰是几乎是从台湾烧到新疆去的那种长度。你去想象那个时间量和空间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某些的那种星球啊，其实是几亿光年前的星星到现在来的。从太空船去看地球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球，这么小小球里面的一个小台湾，一个小台湾里面的一个小台北，一个小台北里面的一个小房子，住了一群人，经常在吵架。如果你去坐太空船，你会觉得那好无聊哦。世间宇宙何等的宽广，竟然就在这么一个小球里面的一个小台湾的一个小台北的一个小房子里面的两个人一直斗整天。所以佛法不是虚妄的，是我们看不到。所以学学天文就知道，所有的佛教，不，所有的宗教，佛教最真实。我自己本身以前是读哲学的，也许我读的还有限，不过就姑且不要把佛教当作一个宗教系统来看，就当作一种学问。我到现在还没看到第二套学问有像佛教那么哲学、那么磅礴的、那么广的、含色那么广的、那么周延严谨的，我还没看到第二套。光讲学问，何况它是一个实践哲学，是可以印证的。所以就算说人家讲说你是一个宗教徒是迷信的，谁跟你讲？如果以佛教的内涵那种哲学啊，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套能超越它，这是你们可以绝对自信的。何况这一个是可验证的。有一次我在道场，有几位神学院的老师啦，刚好到道场来，他们很奇怪，他们是信基督教的，可是他们很喜欢听暮鼓晨钟，自己有时候晚上就跑来在我们的山门里面在那里听。其实他们只是因为当时一念差啦，如果能早点接触佛法，大概就那个。当然这是岔开来说，佛教，我以前啊在读书的时候我是反对佛教的。为什么？因为我所看到的佛教让我无法深恭敬心。可当我慢慢了解佛教的时候，我知道我以前所反对的佛教不是佛教，是不当的人信仰佛教，假佛教之名寻虚伪佛教、相似佛教，而让我们众生起反感。所以我才知道说佛法何等宽广。好，这几位神学院的老师来啊，他跟我探讨，他跟我讲说你们佛教的道理怎么样。我们的佛教道理是他们的看法啦，当然他是不是代表整个基督教的看法我不清楚。他的看法就是说，他们的圣经的真理可以不断的彰显，依不同的看法会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解释，前一代的看法后一代可能会在增进，会在修改。我说哦，这样。其实这个就是说他们在思考上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我说我们是 只要证道的与佛陀同一鼻孔出气。为什么？因为他讲那句话里面犯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什么矛盾？就是凡是真理必然是绝对性和普遍性，既然真理的东西还会随时代改变，随着不同的人解释以后有所差别的话，那是相对真理，绝对不是绝对真理。既然是相对真理，就不是真理。我说我们佛法只要按照佛陀的修法修下去，每个人所见皆同，成的佛，十方三世一切佛同一法身，佛法是可实践的。好，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面，其实在座今天有这个因缘来，我相信都是有大圣的种子的，不然大概也听不到。因为能行菩萨道人是众中之首。佛陀为什么讲说行菩萨道的人是众中之首？这绝不是一种故意把人类的阶级分出来哦，因为菩萨道是一个牺牲奉献最大的人，你要为众中之首，就你牺牲多一点嘛，你必须把你的我执法执降服掉的人才称为众中之首。所以这个佛教的一切的人的安立的位置啊，都是依法而建立的。佛教没有阶级之分呢，严格来讲，佛教，你说，哎，那师父为什么我要拜你？可以不拜啊，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形象而已。所以我经常讲说，不管他修得怎么样，作为三宝弟子，我拜他；不管居士怎么样，作为一个出家人，我就必须要利益他。这是依法。这是法的问题，所以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讲，佛教的一切任何人的身份的安立都是法，没有你的问题。换了人，这个人上去就是这样。就像我在湖演一段时间，我可能六月多就要退下来，我退下来就简铺盖走，简铺盖就是佛教的名字了。佛教以前十方丛林就是这样，请十方有德的来嘛，啊，他带来是带就带铺盖来而已啊，啊，完了以后就简铺盖，真的就简铺盖走啊，那，啊，其他的就是要简铺盖之前请别人来看。我没有拿常住的东西哦，我就拿我当初带来的铺盖，啊，就又回到他原来的道场。所以简铺盖其实是一个好词，我们现在讲的简铺盖好像被人赶出去，不是，简铺盖是时间到了，如果这个地方要留他，或是他想住，就继续，给他一个好的地方，因为住持嘛，那十方丛林那个有时候都是几万人以上的，就像一个军队一样，一般来讲就是十方来十方去啊，啊，时间到了铺盖走了就走了。其实是佛教，我今天站在住持的位置，有住持所担任的责任，大众护理的使命，他就在这个地方扮演角色，一旦下来就一样了。佛教很民主的，哦，其实这个民主跟世间的民主又不大一样，它是有法，佛教是依法。那我们现在在修学，在大圣法这个里面呢，为什么我们成为众中之首？因为你在实践佛法的人，你实践大圣法的。今天我们假设说菩萨戒，那对菩萨戒不了解，你没有荷担这个菩萨戒，其实那不过是一个虚伪的。我这样讲，我生平第一次弘法，是我刚受戒完，大概还不到一个月，那是临时被逼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因为那时候刚好要弘法，有一个法会要弘法，有一两百人来， 其实不是我要红的，突然那个法师有一些意外，七点半要红法，突然有意外，剩下我一个。他说你上去，我说我刚受戒回来，我怎么上去？而且你也要早点讲，你就七点半要红完，你七点跟我讲，我怎么上去？我刚刚吓得要死哦！我好在那时候那个这个是挡着的，我站在上面抖了好久、哦。那我只要装傻笑，一直笑啊。其实人家说哇，这个法师好可爱。其实我紧张的要死，我脚一直抖。他突然跟我讲的，我就上去，我临时也没准备，我就讲了，题目就是七火通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自尽其四诸佛教。我要我讲，我就讲这个讲两小时。不过一讲我就忘了紧张啊，一开口我就忘了紧张了。我那时候我说，与其要我紧张，不如让居士紧张。如果以笼统的话来讲的话，每个宗教都有他自我称许的一些境界，他也认为只有我代表宇宙真理，那这样变成比不出来，对不对？你也可以讲你的很高，我也讲我的很高，变成产生到到底谁才是真正高，是不是？那就产生一种宗教上的论辩而已。其实这个要讲到什么叫佛教，讲完刚好今天也不用讲其他的，而且今天也讲不完。我重点不是在答案，我只是提供你们作为一个佛弟子，你一定要很清楚，佛教不共于世间，不共于其他宗教的特色在哪里，否则的话你可能是入宝山空手而回。诸恶莫作表世间，我这是我自己编的哈，这大行版的。诸恶莫作代表三恶道，对不对？那我们要莫作。众善奉行代表三善道。自尽其意就是离于世间的染污，我方便说而已啊，这个都还要讲得很广。自尽其意解脱道，自尽其意一以解脱，又不舍世间善行，又能诸恶莫作，正善奉行，以知法空性当中行于幻化万，这叫菩萨道。两边就近是诸佛教，这是我编的啊，麻烦你们听听。那不过这个要谈还很多，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佛教徒，今天我就讲过，你在佛教里面安立什么样的身份，其实是因为你在实践那个法。你称为一个佛弟子，是因为你在实践佛法，而不是世间法。所以身为一个佛弟子，一定要很清楚什么是佛法，不能说因为我皈依的，因为我在佛门里面，我在佛教的道场做的事一定是佛教，谁做的？不是的。所以我经常讲说护法，什么叫护法？护法不一定是居士、哦、我们出家人也护法，护法一定不一定护外面的法，护法护内在的法。所以要能真正作为一个护法的人啊，护法的佛弟子应该要懂得佛法才能护法，否则你怎么护？你护错了，你护到邪法，你护到相似佛法，你只悟护外而不知道护内。所以今天如果我是实践修净土法门的人，我应该护持这个法，不让净土法门的法在我心中里面败坏掉，对不对？这也是护法，护外法令正法久住，护内法让我这个也是正法久住，是不是？这本来就是要这样的。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明知为修大乘法的大乘弟子，那请问什么叫大乘法？我们经常讲有时候、啊、大乘法就是、走向人间。我不修学佛法还在人间啊，对不对？我不修学佛法就在人间啊，我还要你说吗？你们学佛还有点不像人间了、啊、你看我们还要去上班呢、啊，我们不会很人间化？ 如果是人间佛教就这么简单，其他走入人群的叫做、就是佛教的话，就是大乘佛教的话，那大乘佛教必然庸俗化，对，他必然庸俗化。为什么？因为他走在人间里面，他不知道走在人间的意义在哪里，他纯粹的一味的走在人间，那他必然庸俗化。所以我们现在一味的讲到很多的人间化的佛教的时候，却不知道人间化的意义，大圣如何走入众生的苦难里面，这个意义不清楚，走进去你不但无法度化众生，你是被众生所度。所以我们佛教会越走越庸俗。我们所谓的净，就是活化人间，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俗化活化，我们应该用活化人间，可是现在是俗化佛教。应该是活化走入人间，是让世间活化化，可是因为我们走入人间，竟然是让佛教世俗化，你知道吗？这两个混为一岛差很多的哦。也就是说，佛教会慢慢走入庸俗，它原来佛教那一份清净和解脱，那一份的智慧会被世间的东西所染污，染污到最后得不到利益众生的善用，反而成为众生的障碍。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佛法。会不会这样？那为什么要走入人间？怎么个走法？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啊，佛教本身职位大，尤其大乘佛教最代表佛陀真实本怀，凡有苦难处，我做一个佛弟子必在那边出现。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很典型的，乃是地藏菩萨，这都是典型的大乘精神。观世音菩萨在哪里？有嘞啊、哦哦！阿弥陀佛，拍谁拍谁？观世音菩萨在哪里？请问一下，阿罗汉证入涅槃城跑去哪里？一整一个已经破掉我执的阿罗汉，证入涅槃以后跑去哪里？你想说啊，原来迦叶啊住在那个涅槃城里面的那个那哪个大楼的第几室房间啊？结果那个舍利弗呢，迦叶刚好住隔壁，因为十大弟子都住那一栋比较好的，那其他的阿罗汉住旁边，已经破我执了，竟然我们众生想出的阿罗汉都是还有房间的，每个人住一间。请问你观世音菩萨在哪？观世音菩萨已经是代表一种法了啦。依不同认知的人，依比较信心，靠信心不是靠智慧的人，他就求这个形象观世音菩萨。如果依佛法已经流慢慢误入的人，应该知道观世音菩萨是代表一种法而已。你可以代表观世音菩萨的一分，你可以代表他两分，你可以代表他三分。这样，观世音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观世音菩萨是正法明如来啊！如果我们一认他，不要讲说到佛了，菩萨就应当这个《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如果有四相，不名为菩萨的。啊，无我相的时候，您请观世音菩萨，我在这里，那个，请你们称念我，我在这里。你想观世音菩萨还那么的喜欢人家称念呢、啊？你试看看，你如果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好多人在念观世音菩萨，你会不会怎么样？铁定受不了、哦。你看，一个人通常、啊、观世音菩萨，如果现在咱们通常的，早上起来，我听那边念大行，这边念大行，我拜托哇，你们念那么多干什么？其实念自己的。启发自己的观音体性，启发自己的观音智慧和观音慈悲。如果依这样的慈悲，依这样的智慧来持观音菩萨，来持大悲咒，就必然能跟观音法门的究竟圆满时时相应。那时候就是 千处求，千处应。看千只手，其实要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善巧方便。千手代表方便，千眼代表智慧。好在经典没有讲说万只手万只眼，可是这下雕刻就麻烦了，那个雕刻就赚死了。他怎么早知道，不然经典就讲一万就好了。那我现在千才刻千，你如果讲万，我还刻一万只？不是。千手千眼是代表善巧方便和智慧，方便代表无尽的慈悲，应一切众生的差别来利益众生。眼睛千眼代表我能普知道一切世间差别，能不迷惘，所以说辨知众生的需要，这叫千手千眼。所以能知道慈悲跟智慧，以这样的悲心，以这样的一个智慧来称念观世音菩萨。当然我们要要求我们的智慧多高不大可能，可是一分一分的皈依三宝，一分一分的追求智慧和慈悲，你所称念的观世音菩萨比别人感应得快，这才是佛法。否则的话，你求怎么我念了那么多天，我自从买股票以来天天念，好像还跌甚至都是涨别人的不涨我的，跌是跌我的份，涨都涨别人，奇怪，观世音菩萨没有感应。其实有感应，因为对方另外一边的哈，听那个名词叫做，人家是多方和空方，是不是？啊，多方的人哈和空方的人在念观世音菩萨，和多方在念观世音菩萨，可能念的人数不大一样啊，所以多的那边就涨，空的那边就跌，对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佛法的话，佛法会变迷信，对不对？我们经常甚至我们现在大乘佛教竟然迷信到有时候只要临终怎么做就能超度，必然往生极乐。我经常我也都不客气，如果你敢跟我保证他必然能超度我解脱，我就死在他面前。你信不信我敢不敢死，我就死在他面前。如果他敢跟我保证，只要你在，只要他跟我超度，我一定往生。哎，那我不用修啊。我这一，因为像他那种功夫，一般都会比我早死啊。啊，如果他早死，我还没死，那我死了谁超度？那不如我早点死，再死在他面前，他也不能不度我啊。如果他能跟我保证我必然能往生的话，我就死在他面前。为什么？一定往生了，从来没有人敢打这种包票，可是竟然我们嘴巴都是这样讲。对，我们容易从舍利子里面去决定一个人有没有解脱。舍利子是设法，它也许有代表某层意义，可是设法不能代表无漏法，对不对？有色的东西不能代表解脱。看到人家助念身心，因为以善法相应，身心柔软，脸相变好， 那不过是跟善心相应，还不代表往生，都有理由的。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做超度？谁超度谁？是佛法超度你。那为什么佛法能超度你？是因为你的心跟法相应。你的心不跟这个法相应，这个法没办法超度你。所以以后我教你们啊，一种诵经法，很有意思的。诵经也可以用木鱼，人很多人啊，因为木鱼啊，这个可以大家步伐一致，这是很好的诵经法。那还有一种诵经法，就是大家坐着，不要精神好啊，不然我这种方法一教都会打瞌睡去的。哎，平常失眠，一进入佛门都治好了，一听课就睡着了。一个人确确实实懂得佛法，懂得这一部经的道理，理解过以后，比如说我们讲心经，大家坐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们不要跟着念啊，你们就听，闭上眼睛，我念的时候跟着思维，咕咕咕一直敲下去，你能思维多少？那是因为不得已团体要带，可以，乃至没办法思维的人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滴一点滴的一点心修。可是其实有办法的话，应该是大众有一个对这一个法很清楚的人来代表诵经，观自在菩萨哈，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大家让字句清楚，让大家随这个文思维，就仿佛如佛陀说法，你们在座听法一样。佛教的很多仪式都是一种法门的实践，可是我们现在慢慢失去这个意义。佛教的大圣法的金忏其实是一个法门呢、啊，可是我们变成现在走向的变成比较祈福的消灾的，是把这个宝贝啊一直降价值降低。其实当初这样的金忏，它是用这个音声顺着人容易摄受的方法，把经典的法按照这个仪轨一个安排是吧，只要你顺着这个仪轨，能专注于这个仪轨，就在修类似定这样，然后在这仪轨里面念到哪里起什么念头，走刚好一套转完，刚好是一个法门修完。我们现在都忘了，也不知道，没人强调嘛，就念完好高兴哦，的确运动完了身心舒展，然后就回去，又吃素胆固醇也少，多运动潮汕，怪不得会有感应哦，因为当然有啊，有运动嘛，有在拜火。所以有些人说念佛有没有感应？有。有没有感应？有。多喝开水，因为会口渴。那就念佛有没有感应？那就看你的心感应到哪里了。你用什么心念什么佛，感应什么佛无上妙用，就看你用什么心去跟他感应。大乘佛还是如此，同样的一个佛法却能产生不同的作用，是在于我们如何认知它。所以我们现在佛教以大乘法，其实它真的是一种极为慈悲的，它是一个，是我们所谓人间佛教，是因为佛陀真正的意义就是佛法是因人而生，必须面对于人，对一切众生的佛法。所谓人间佛教是将佛法的着力处从自己的脚跟处做起，而不是经常幻想一个根本自己没有去着力的，跟自己掌握不到的，凭空想象的这种佛法。不是的，人间佛教只是把它的本位拉回脚跟处，人间佛教就是这样。 佛法呢，人间佛教是代表叫什么？还是五圣？能出家的出家，能修菩萨道的修菩萨道，修圣文法的圣文法，修什么法的法，就这样。只是把脚跟处放在这里，看一代一切众生，看他需要什么法，弘扬什么法，而不要把这个学佛的心抽象化了，不实在化了。人家祈求说，只要我这样念，冥冥中有一种感应，都是用这种神秘的。佛教有没有神秘感应？有，其实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称之为神秘，知道了就不叫神秘。那我们的心有时候，我经常讲，学佛本来学佛是增长智慧，可是很多人学佛是变笨的。我这样讲是对的哦，很多人踏入佛门才开始笨的，不是佛法让他笨，是他自己错看佛法。怎么说？本来以前还没入佛门，跟人家算账做生意，较少，你这个多少计较哦，那是很精明的，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啊。虽然是执着，可是既然进入佛门以后，不可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因缘，我们不要管他，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从此以后，对很多诸法因缘再不分别，因此慢慢变笨。就像有一个居士问我说：“师父，为什么我每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一只猫从我前面走过去？”我说：“带我入定观察看看。”结果我就讲说：“啊，原来因为猫就住在你隔壁，而且你们的起床时间差不多，如果你能早点起来就看不到它，或是晚点起来就看不到它，这还要入定观察。你早点起床，因为猫即使不是那时候在那动，它已经走了好几趟，早晚会让你碰到的。起火以后，以前看到猫都不管，自从起火以后，是什么样的征兆，猫竟然每张早上起来都会看它走过我前面。还有一个，有一个皈依，我跟他皈依了，结果那一天晚上他竟然做什么梦你知道吗？做到他发生车祸躺到手术台动手术死了。不归，你要么早一点要么晚一点，就在我白天皈依完晚上做这个梦，这不是瑞兆吧？那这跟我问这个，我的功夫也不到，我就纯粹一片善心皈依你，又不是我跟你怎么样，现在好像有问题找我，看能不能说不会有遭恶难来。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蛮笃定的，这个好征兆。你怎么我死的还征兆？昨日已死，新生的你从今天开始。随便我说啊。对不对？难道不是这样吗？过去一个不清净，说不定就是这样感应哦，我只是不知道，不方便说而已。过去那种迷梦的人生，自从皈依以后过去，因为做梦的你早上还是醒来啊，还是没死嘛，你放心，你担心什么？所以从此新生的你觉悟的人生从此开始。他说好捷照，好预兆，果然好预兆，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那我们经常讲说不要修禅定会魔障，我说你这个人不会有魔障找你，因为你就在魔中了啦。魔呢，吃饱没事干经常找你，像你这种脆弱的心本身就是魔，他对六欲天魔对你很放心的，他根本连关心你都不用，因为你始终是他的眷属。还有那么多魔障，我现在即使那个不要修会魔障，其实讲这句话已经入魔了。都不能依法来，因为我们去跟人家助念，跟人家医院看病，会业障转移哦。业障会不会转移？ 一张会不会涨？会不会？会，会。我很生气，你会不会紧张？如果我现在突然很生气，你会不会紧张？是啊，转移过去了，对不对？你很高兴，会不会转移过来？我也很高兴啊。你有钱给我，我会不会高兴？高兴啊。我钱给你，你会不会高兴？高兴。你看，你们很恭敬喝茶，我喝了解渴，转移过来。其实三业障哪会转移？就是因缘和合，相互成为对方的因缘。你起他的劲，生这样的心，就转过来了。所以业障转移，为什么活弟子尤其行菩萨道的那么脆弱，经常怕业障转移？你本来既然他转得过来，你为什么不转过去呢？他转移业障转移，就有点像这样，墨汁很黑，白水，然后墨汁移过来，透渗透进来。其实最主要的原理是，他起这个烦恼相，你以他的相为你所缘的境界，以这样的境界生这样的心。好，我缘你的境，我以清净心对待，我以你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清净心，我不但没转移，我以我的清净相为你所缘转移你。这就是以佛法度化众生。为什么自从学佛以后，怕碰死人，怕碰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怕业障转移。我说如果该转移，你也要承担。其实最主要是你我们有没有正念分。有时候我们在度化众生会产生拱高我慢，这就转移过来了。你如果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保持清净心，就转移过去了。所以慧智大师在《随智一三昧》里面讲，菩萨行住坐卧当中保持清净，以大悲眼见一切众生，众生见此菩萨心生欢喜，这不是转移过去了吗？这就是这个法。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能掌握到菩萨道的很少，能发挥菩萨的这一份智慧和解脱，真正确实掌握佛法的那个真实意的加以去实践的少。所以我们很多菩萨道的过程带有很浓厚的感情因素，这个感情因素你会不会增长你的福报？会，可是也容易生烦恼，因为有所对待。以前我也经常生烦恼，哇，度他度了老半天度不来，甚至还生毁谤。我说啊，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个人业障真重，就不度了。为什么会起这种怨怼的心？因为我不是真正依菩萨法在度化众生，我是依人间的感性在度化众生，所以我是有所对待，有所对待就有所得失，有所得失就是有漏法，有漏法就会烦恼。那我们现在能不能一下做到没有烦恼？不可能。可是啊，你总不能都一直都没有认识，没有认识的这一条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你没有进步的机会。所以八正道里面讲，应该要正见正思维，这个之间要建立起来，以后你才会有机会进步。即使你的进步很慢也无妨，慢慢慢慢，因为你知道错。修行这一条路尤其是菩萨道很特殊的，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啊，不管众人事，菩萨道因为是在人情里面，所以他很容易生烦恼。行菩萨道有时候会在六道里面转来转去的，为什么？因为菩萨道是一个悲心很强的，悲心很强，因为有时候能力不够，他就会沉沦。那我们站在一个好像不管人间事的人，在那里修解脱行的人，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很多南传法跑到台湾来的嘛，那有时候这些南传的人会看到大乘法，就觉得哎呀，好懒悟哦，不持戒。其实菩萨戒有利于戒，也有劳逸有情戒、摄善法戒。菩萨戒里面有三分之二是劳逸有情、摄善法戒的，利于戒只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是他们的全部，我们还有两分他们所没有。我们在行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因为能力不够，悲心有，可是悲心还不穷尽，所以经常会染污。菩萨道看起来一路上缓缓挠挠、颠颠倒倒的，撞得满头都是包。可是你要知道，乍看之下是一股烦恼，可是从长远的成佛之道来看，菩萨是看未来、近未来，不是看一世。所以我们皈依啊，声闻界都是近行受，可是菩萨界是近未来。菩萨看菩萨的修行，不能看这一期生命，要看长远劫。他可能在中间颠颠倒倒，他可能因为一时烦恼，因为道念不坚固堕落，可是他那一份中间还一直贯穿的那一份发心呢、啊，一直点点滴滴、脆脆落落的一直在累积的这一份菩萨道、菩提心呢、啊，虽然不能一时免他堕入三恶道，可是却已经在滋润了。这个东西比没有发心的人强很多，只要一年成熟，他比谁都快。所以菩萨道他是极为难的，我说啊，自己未度啊，亦度人啊，这是菩萨发心。所以很多菩萨，你会看到、啊、很多烈士、很只有英雄是菩萨道里面出来，为什么？其实自己还没那个能力，拼命度，颠颠倒倒，苦苦恼恼。可是呢，这一个长期的生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间活弟子的形象。虽然自己有所不足，可是却愿意那种有点看似无知，却是那一份真诚，在人间里面熬啊熬，苦苦恼恼，一下退堕，一下起来，一下退堕起来啊，颠颠倒倒。可是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活陀教法落实在人世间的一个先锋者。以前啊，我们把佛法讲得很高超，我现在慢慢几年下来，我再也不讲大话了。我知道我发觉人世间啊，佛法再也不是那种讲美化的东西，佛法是一个真枪实刀的实践的。所以以前我们会批评东批评西，现在自从了解佛法以后，深觉自己的不足，可是我又因此对佛法产生极大的恭敬。我知道佛法真佛大圣佛法之所以伟大慈悲，我老实讲，我为什么会出家？以前我对佛教觉得很遥远，后来我看了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以后，我觉得修行人就在眼前。虚云老和尚的形象到现在我都念念不忘，那个相片，他的脸谱让我看到修行不在天边的，就在眼前。再来就是我看到地藏菩萨的第一扑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时候建立出家一年。无止无尽的，我其他宗教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看我知道我们离那个太遥远了，可是我很敬仰我这一份对地藏菩萨、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一份广大的行愿啊，我产生极大的敬仰。加上我这一段路这样过来，我发觉我们其实严格来讲，我不够格称为一个菩萨，甚至我们讲说我们是一个败坏菩萨。可是老实讲，我到现在始终信任的就是我还有那一份对菩萨道的敬仰和实践的心，即使我们还烦烦恼恼。所以我再也不会狂妄于自己，说自己是什么根性的人。从此我也重新对大圣菩萨道的尊重，因为我知道它代表真实佛陀的本怀。因为众生苦在哪里，我必在那里出现。我不是观世音菩萨，我是一个甚至不自量力的一个人。就像以前那故事，不是一个鸟吗？从森林 发生火灾啊，鸟就是沾沾水去那里滴，你要滴到哪时候啊？我自己以前看了一本日记，我写了一个，我忘了那个词了，我没有记了。但因为那个日记本是写火鸟啊，那你既然火鸟，我就写一个词。我说我是一只火鸟，燃烧一身羽毛，展翅飞向天空，火光迅速坠落。然而世间已经知道什么叫光明。我那个词不是这样了，就是大爷的意思，就是说一片广大的黑暗，你那么鸟你能烧什么？可是这不是那个意义，不是你要真的因为你要让这个世界得到一片光明，而是只要让世间知道原来黑暗是错的，原来黑暗是错的，因为他看到光明，他知道黑暗错。